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约书亚记的最后一堂课程。我们真的从这一段时间的学习里面，领受了你很多的丰富的信息。主，我求你在最后这一堂课的时候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约书亚记在结束的时候，他还是一样跟随上帝的仆人，并且他要说：“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谢谢我们的恩主，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最后的部分，约书亚记最后的两章，23章和24章。那简单来讲呢，23章呢其实就是约书亚的遗嘱，在遗嘱的当中呢，他有一些对带领以色列民这段时间的征战的这个一个回顾。那我们看一下经文到底是怎样讲的。约书亚记23章，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啊。”所以当一个人到了最后的时候，最后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讲的话应该是什么话呢？应该是他认为最重要的话。最重要的话，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什么？叫做恶人将死，其言也善啊。那何况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属灵领袖啊，他留下来的这些话语呢，应该是最重要的。那约书亚讲了一些哪些重要的话语呢？约书亚他把所有的长，把这些以色列的这些众人的长老啊、族长、审判官和官长都招过来。很容易明白哈，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啊，领袖就是带领的人，所以重要的话呢，一定要先跟领袖讲，因为他们是传达这些话语的重要的这个 key person。好，那约书亚就讲了，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因那为你们征战。”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那约书亚一开始他就强调一件事情啊，上帝带领大家征战这件事情呢，他们都看见，亲眼看见，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经历在其中，他们也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但是重点是真正征战的是带领他们的上帝，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你要记得，在以色列他们所拥有的这个旧约的里面啊，最重要的就是生命记的六章四节，是整个旧约的核心啊。那这个旧约核心的内容呢，并不只是说，在摩西写下这个摩西五经啊里面的内容啊，而是这个内容早就存在了，上帝一开始就带领他们，只不过到后来的时候，把这句话很清楚的写在圣经里面。那申命记六章四节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以色列呀，你要听，你们的神，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就在提醒他们，所有的以色列民呢，他们有一位独一的上帝，而且这个上帝是他们的。那接下来那句话呢，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并要爱邻舍如自己。爱的前提啊，是你跟随爱的上帝，你这个爱才有意义，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上帝。所以这边约书亚再次来强调啊，这个信仰的核心就是上帝，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如果再扩大的讲一下，讲到新约的话，我们现在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我们现在跟随的是谁呢？还是上帝。旧约的上帝如何带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来进行征战，外在的征战。在新约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上帝一定也同样带领我们进行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征战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哈，约书亚强调什么？23章第四节， 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列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了。他先讲到上帝如何带领他们征战，然后征战之后呢，就抽签给他们分地为业了。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说，上帝他应许给我们的他都给我们了，而且他是带领我们征战给我们的，所以这一切呢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既然是上帝的恩典，既然是上帝的应许，那这些以色列民应该怎么样呢？好，所以在第五节啊，约书亚就强调说，这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那整个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你这样看下来啊，约书亚他首先就告诉以色列民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首先上帝是他们唯一的上帝，所有的信仰核心都要围绕着上帝。那上帝不仅带领他们呢，而且也应许这件事情呢一定会成就。那跟随的人要怎么样，就必须要壮胆。当你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这个困难可能是外面的困难，可能是你心里的困难，你都要大大的壮胆。你可能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你可能你的敌人呢就是你生命当中的那些习惯，那些惰性，还是你软弱的部分。遵行这个以色列民呢，遵行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那我们呢，遵行耶稣基督和他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教导我们的一切的话，不可偏离左右。这个原则是一模一样的。那这里面提到了摩西了，提到了摩西，所以你看到这个领袖的传承啊，从摩西到约书亚，整个的信仰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千万不要说上一代的信仰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一代呢，跟他们不一样，没有，完全一样，因为真理是不改变的。从上帝而来的真理传给摩西，摩西又把真理传给约书亚，约书亚就继续往下传，传给这些以色列百姓和这些领袖，传到现在还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因为真理永不改变。那这里既然提到摩西的话呢，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哈，圣经当中常常就是特别是在约书亚记，他常常提到摩西啊，就是把摩西跟约书亚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并列啊，其实不能说是对比啊，这是个并列。我们看一下，摩西和约书亚他们都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呢？啊，首先，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了红海，而约书亚呢，带以色列民过约旦河。那摩西一开始遇见神的时候呢，他是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听到上帝的对他呼唤的声音。那约书亚呢，在打仗之前啊，摩西是在去跟法老讲话以前遇到上帝，其实不是遇到上帝，是上帝来找他了，上帝来亲自找摩西，吸引他告诉他。那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以后，他在准备去打仗之前呢，耶和华的元帅也主动出现在他的面前啊，约书亚就他和摩西啊都有同样的一个动作，就是他们所脚所站之地啊是圣地啊，脱了鞋都脱了鞋啊，约书亚就匍匐在地，意思就是他们都同样面对上帝啊。那摩西打仗的时候呢，他就伸出耶和华给他的那个杖，那于是他把杖一举起来，怎么样，那个杖就打赢了嘛。但是他手累了就放下来，就不行啊，所以他又还要把这杖一直举着。那约书亚呢，他打爱城的时候他也伸出手中的短枪，这个伏兵就出来了，伏兵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征战的时候，摩西和约书亚他们都具备同样的一个特点，首先他们跟随上帝，第二他们遵行上帝。那征战过后呢，摩西首先就在为耶和华筑坛，那约书亚呢打完仗以后也是为耶和华筑坛。那等到摩西要离世的时候，在申命记的结尾的时候，他为以色列民做劝勉，然后做最后的告别。那现在我们现在读的23章，约书亚也做同样的事情，他也为以色列民劝勉， 做这个民众的导读。他们的内容呢，其实原则上也是一样，讲述与耶和华神如何带领百姓过红海，在旷野当中怎样来生活。那约书亚呢，也是怎样他告诉他们上帝怎么带他们来到迦南地，为他们征战，而且得地为业啊。那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在申命记的结尾啊，就对摩西做了个评价，什么呢？摩西在离世的时候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那今天我们会读到第24章，约书亚也是一样，离世的时候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那也许你会问，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他自己写自己离世吗？当然不是，当然是他之后的人帮他来记载这件事情。那约书亚也是一样。那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两代的领袖啊，你就看得出来，上帝如何带领摩西，上帝也如何带领约书亚，而摩西和约书亚呢，都遵行上帝的命令。这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可能你在教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服事，不一定是领袖，但是你在你的家中，你很可能你就是属灵的领袖。如果你是做家长的，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啊，虽然父亲是说属灵的头啊，但是母亲呢也是属灵的领袖，对不对？都一样，都要遵循上帝的话语啊。我常常看到说这个有人在开玩笑啊，讲到这个在家中的到底谁更属灵？我跟你讲，在家中没有什么更属灵的讲法，在家中只有一件事情，不管是父母还是子女，他们都要跟随上帝，他们都要成为属灵的人，都要成为属灵的领袖，这样就对了。如果跟随上帝的人互相来争执的话，假如说摩西和约书亚，约书亚跟摩西只跟一起来跟随神一段时间的话，他们并没有做任何的比较，而是彼此都是在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来学习。摩西跟随上帝的榜样，约书亚学到了，约书亚就照样用这个方从摩西所领受的这个榜样来跟随上帝。这是一个领袖之间的，这是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头和带领下面的这些百姓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关系，不是谁比谁更属灵啊，每个人都要属灵啊。好，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吧，那个约书亚他的这个劝告啊，他在这段经文当中啊，他分两个段落啊。第一，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落的这个内容啊。那第一段落呢，就是从第二节到第13节啊。那刚才我们读到了第六节啊，他到第六节为止呢，他就是在告诉百姓啊，第一，要刚强壮胆，要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律法是好的啊，律法不是捆绑你的，律法是来规正你的，是来规范你的，让你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道路，保证你可以离开这个作恶和错误的这个道路，所以律法不是来拘束你啊。律法是用真理来约束你，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他从第七节讲到第13节，他说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我们到现在知道了啊，虽然打仗的时候上面的记述说约书亚将他们尽都杀尽啊，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是全然得胜的，是大获全胜啊，是这个意思。那当中呢有很多的国民他们并没有杀尽啊，那这些国民呢就混杂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了啊，所以约书亚再次提醒他们，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啊，注意啊，这个掺杂不是说你不能住在我们中间，可以住在我们中间，但是他们所信仰的这个神呢是偶像嘛，你们不可以提他的名，不可以指着他们起誓，不可以侍奉叩拜啊，一层一层的这个严重啊，严重性啊，连名字都不要提，因为你提的名字呢就可能啊就会对他起誓啊，因为你跟神祷告神不应允你嘛，而你看到其他那些拜偶像的他们拜了以后很灵验嘛，所以你觉得哎我好像也可以这样啊，不可以啊，绝对不可以，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因为自己的好处啊就去拜假神啊， 这样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如果再往后读，有机会读到失实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真的很严重。好，所以但是约书亚他就一开始就提醒了，记住信仰的核心呢是独一的上帝，真理是唯一的，没有第二个真理，两个都是真理，然后讲的还互相冲突，那一定是一真一假，有可能两个都是假的。但是以色列民跟随的上帝呢，这位神是独一的神，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不可以提这些偶像的名，不可以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以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专门依靠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在告诉他们说，这个信仰上的纯正啊，必须要保持啊，信仰上的纯正必须要保持的啊。不过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就谨慎到一个地步啊，你不可以讲鬼啊，你不可以讲蛇啊，你不可以讲观音呢 啊。这样的话就有点过头了哈，这一点的话就不是遵行律法，这个是遵行他自己想象的律法主义。这个不可提他的名啊，不是说不能说他的名字哈。你比如说，你说我们要远离魔鬼，那你不提魔鬼的话，谁知道你远离谁呢？所以这个不可提他的名啊，就是不可宣扬的意思，不可宣传他是一个怎样的啊，给你带来好处，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不可以提他的名字啊、哦，不可以说撒旦的。你看我现在说了多少撒旦，圣经里面写撒旦写的也非常的多的。对，所以不要这样来看，不要把纯正的信仰变成信仰主义。OK 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十节，只要他们跟随耶和华神呢、啊，上帝又给他们应许了啊，从第九节开始，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读经啊，不要读得那么死板、啊、没有一人就是一个人都没有、啊、不是了，不是连一个人都没有、啊、千万不要用这种、啊、我们在西国、啊、大家都是工程师、啊、非常严谨的这个理性的科学态度、啊、没有一个人、啊、连一个人都没有、啊、不是这样看的、啊、是说他们的仇敌啊，比如说这个迦南人是他们的仇敌、啊、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都失败了，他们都已经输了，不是说每一个人、啊、都倒下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好，那第十节，你们一人必追赶前人、啊、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所以这句话也不要说我一个人能打败一千人、啊、不是这样看的，意思是说、啊、上帝保守你的时候，你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你可以面对这个千倍与你的仇敌啊，就说明这个比例是非常悬殊的。一个人对一千人当然打不过了哈、啊，但是因为有上帝在，所以你可以得胜，因为有上帝为我们征战啊。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要怎么样对待上帝呢？它的重点都是在对待上帝态度上啊。所以十一节啊，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上帝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上帝为我们征战，上帝保证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应许当中，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也要保证我们在跟随上帝的这个道路上不要偏离，要谨慎，要爱上帝，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从十二节呢，他就做了一个相反的一个论证，相反的论证，他说那如果你们稍微转去呢，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来往，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络，成为你们的基尖啊，这个字读尖了啊，对，乐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这个如果他们离开信仰，意思就是说信仰上的纯正你一点都不能偏。中文有句古话是怎么讲的，就差之毫厘就 就失之千里啊。所以在这个信仰的这个关键的地方啊，我们就不可以啊有任何的偏差，是这意思。稍微有一点偏差会怎么样呢？就渐行渐远。这些国民呢，一开始是依附于他们，生存在他们中间的，后来变成什么？他们的一个网络，变成基啊，这个基尖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像监牢一样的机器把你们捆锁在里头，勒上的鞭啊，一个人肋骨上安了一个拿一个鞭子点在这里面哈、啊，眼中的刺哈、啊，这个人会舒服吗？没有办法舒服的。如果你的眼中有一颗刺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一直注意这个地方，对吧？你就会偏离方向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啊。这样下去有什么恶果呢？会在这个上帝赐给他们这个美地上灭亡。那实际上约书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士师记的结果真的就是这样子啊，真的就是这样。那所以呢从这个第一轮的这个劝勉和警告啊，你会发现旧约啊它都是这样的，它是先讲一些上帝应许的事，然后呢告诉说应当怎样做，然后中间最后呢一定会有这个警告出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千万不要总想着好事，上帝会带给我们一切的福气，上帝会祝福我们，上帝会保守我们啊！记住啊，话绝对不能说一半，后面还要讲后面那句话，像约书亚这样讲，如果稍微转去的话，如果你离开真道的话，其实你看新约啊，也是这样的，特别是对以色列人、对希伯来人的这些教导上，他们都是两边都讲的。你看现在我们在查考的希伯来书里面是不是讲了很多很多严厉警告的话呢？你从跟旧约看起来啊，其实是模式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非常严厉的啊。好，那这是第一轮的这个劝告。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轮。第二轮约书亚说什么呢？他从第十四节啊，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路。那请问世人必走的路是什么路呢？我们都知道哈，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有罪才有死，死是罪的代价，所以这是世人必走的路。约书亚就是说我现在也要走这个死亡的路了。所以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哈，新约的圣徒都知道这个死亡不是一个结束啊，死亡其实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是个过渡的阶段，是通向上帝的一扇门啊。好，那但是对世人来说的话呢，约书亚就是要离开他们了，就像当初摩西离开以色列的百姓一样，约书亚现在也要走这条路了。所以他再继续在鼓励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他再一次就劝勉他们，上帝所应许的福气没有一句落空已经给你们了，那要怎么样呢？接下来又是一句警告，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美地上出面啊，这跟前面是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在第十六节，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他吩咐你们要所守的约啊，去侍奉别神，去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这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所以从前面的第一轮的劝告到第十三节和到后面的第十六节，这两轮的劝告呢都是在讲一件事情，都是在说上帝是何等的重要，信仰不可以偏离，我们都领受了上帝的福气，所以呢要向神守约。这个守约这个字啊，在旧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以色列民都知道这个约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也当然也都知道啊。那这个圣经上所讲的约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规则啊， 两方都签了一个契约，两边都要受益。但上帝的约跟我们这个人间的约有什么不一样呢？上帝的约是上帝主动跟我们签的，上帝主动跟我们签的，让我们对他做出回应。那人呢，常常违约，对不对？如果是在人间的这个规则契约上啊，一方违约，另一方是不需要守约的，对不对？但是上帝跟以色列民签的这个约呢，以色列民即使被约，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会守他的约。哦，所以你一听就很开心，原来如此，我被约以后，原来上帝还守约啊！你要记得，我们刚才看这两段啊，上帝讲得很清楚，上帝让主动守约，就意味着我们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这个责任，你遵守这个约定，你就蒙受祝福，你违背这个约定，你就速速灭亡。你说啊，你说这是上帝的守约吗？上帝的约定不是带我们进入迦南美地，带领我们进入永生吗？那我们不守约的话，上帝要惩罚我们，对。你说的没有错，这经文讲得很清楚啊，你从字义上就看得出来，你守约，上帝的福气就临到你，你被约，上帝的怒气就向你发作，这叫什么？这叫做上帝有条件的约，有条件的约。有一种约是无条件的约，那什么叫无条件的约呢？挪亚方舟之后，上帝跟挪亚立约，他说我向你们和这地上一切的活物立约啊，我必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这个是无条件的约，不管你守还是不守，都不会有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不会有了。而这个彩虹就立在云中啊，向我们告诉我们啊，这个约永远有效，不管你守还是不守，这是无条件的约。但上帝选择以色列民呢，他单独选择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约是有条件的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上帝的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说，哎呀，没关系，就算我们被约，上帝永远不被约。上帝当然不被约啊，因为上帝的约的内容是你遵守就蒙福，你被约就刑罚，上帝不会被约的，所以他一定遵守啊。你要这样来理解这件事情。OK， 好啊，也许有些人听了以后说啊，天哪啊，觉得很遗憾吗 ？No。如果上帝你遵守他给你赐福，你不遵守他继续他也给你赐福的话，你会怎么说？至少我就会说，上帝啊，你是不公义的上帝，这就违反上帝的本性。这是旧约，新约是不是如此呢？很多人会说，那是旧约吗？那新约呢？新约他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来概括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举例哈，约翰福音3:16啊，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对不对？很好啊，上帝爱世人，爱所有的人，将独生子赐给他们。那请问什么样的人得永生？唯有信他的人得永生，不至灭亡。那不守约啊，就意味着不信的意思。不守约是意味着不信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说上帝啊，你既然是慈爱的上帝，你应该让这些人都得救吗？他犯了错事，他不懂事吗？不是，上帝的约已经立得很清楚了，他们不守约是什么？明知故犯。明知故犯的意思就是不相信、不跟从、拒绝上帝的意思啊，还想利用上帝的恩典。上帝怎么可能被我们利用呢？不可能啊。你利用真理，真理就必刑罚你，你应该跟随真理，真理就必赐福给你，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其实从这个观点来看，新约和旧约是核心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跟随他的，遵守神的约定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呢啊，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讲上帝的严厉的刑罚呢，还是说讲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就是要我们远离刑罚嘛，你要这样来思考，上帝的恩典就是要我们远离灭亡嘛，对，一定要把这个脑筋转过来哈，不要自己打仗哈。好，这是第二十三章哈，第二十三章，这个约书亚呢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吩咐哈，遗嘱哈，要离世之前的哈最重要的话语，最重要的话语。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不可以偏离一点点，一点点都不要偏离。那这个一点点不要偏离的意思，你千万不要说那我犯了错呢，是不是就偏离了呢？ 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你的信仰，你的心，你的心目当中啊，上帝永远都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保证你说你犯了错误的时候，你想起说哦，原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才能回转归到神的面前。你往后面看的时候，你看很多上帝的应许啊，你遵守你蒙福，你背约你刑罚，后面还有呢，若称为我名下的子民，他们若悔改离弃他们的恶行啊，我就怎么样，我就必带领他们回到上帝的慈爱当中啊，这也是上帝的应许啊。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再看第二十四章。他又在讲什么呢？第二十四章啊，其实也是约书亚的遗嘱啊，但是他的重点呢稍微有一点点改变。我们看第二十四章。好，这个约书亚将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啊，并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这跟二十三章不一样吗？不太一样啊。刚才看到的是众长老和领袖，众长老和领袖这边呢，他把所有的支派都叫过来了，而且位置呢他留在了示剑，意思就是说他把所有的这个众支派的人全都叫来了啊。刚开始是只是叫教会的一些领袖啊，教会的一些领袖，等到第二轮的时候呢，他把以色列民所有的支派全部聚集过来了，还讲什么呢？他来回顾上帝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带领。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神啊。他这样讲的话是讲到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祖先，从那边开始讲了，从不仅是像二十三章那样啊，只是在讲说这个啊，像这个列国征战，列国征战它指的是在打迦南地这段时间，它是对带领这些以色列民打仗的这些长老、族长、审判官和这些官长领袖是对他们讲的。那在示剑的时候，他是把所有支派都叫过来，他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开始说起。第三节，耶和华说，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又把以撒赐给他们。他是在讲我们这个民，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里开始的啊？当然从亚伯拉罕开始讲，然后讲到以撒。那接下来呢，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看，你注意他这个表达方式啊，他讲的不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和以撒，不是，他反过来说，他说上帝把这一切赐给亚伯拉罕，把以撒赐给亚伯拉罕，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然后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他的雅各和子孙到埃及去。他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是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带领，都是上帝的带领。然后第五节他说，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当中所行的降灾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啊。你看都是一样的，都是上帝带他们去，把他们领出来。领出来以后呢，第六节哈，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就到了红海，而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啊。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也在旷野住了许多年。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是做了个总结啊。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怎么诞生的？经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扫，然后一直 之后的子孙，然后有摩西、亚伦从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过了红海，又在旷野这许多年日。啊，这整个就是都是在讲神的作为。那接下来呢，他说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处之地。哎，他讲到这个时代了，刚才所讲的都是上一个时代的事，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他们上一个时代为止。他做了个总结，从第八节他说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处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所以你看这个所有的事情啊，都是在讲上帝为他们做了什么，怎么带领他们，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的功劳，一个都没有。那继续往下看第九节啊，那摩押王西伯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那我不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反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讲到他们的仇敌了，讲到他们仇敌哈。那过了约旦河以后呢，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有耶利哥人，有亚摩利人，有比利洗人，有迦南人，有赫人，有格勒萨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到处都是敌人，全部都是敌人，我把他们交在你们的手中，上帝把这些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那接下来呢，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面前，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赶出，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人其实根本就没做什么。你说他们去打仗啊，他们也是真刀真枪打，没有错，你真刀真枪打，但是你能保证你能打赢吗？不能啊。但是所以你看到啊，上帝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去打仗啊，并不是说他们什么都不做的，他们要竭尽全力啊，用上自己的一切的努力来打。打了以后呢，其实这个仗是上帝做的，不是他们做的。那所以联系到我们现在的信仰，你也千万不要说上帝已经带我，我已经得救了哈。那所以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我什么都不需要做，完全错。就是因为你得救了，所以你什么都要做。要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你了，你这些东西都放在这里了，你去努力就能得到了，你就要努力，而不是说啊，得就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信所以我一定会得到，然后在这里什么都不动啊，不对啊，你误解了这个信的意思了。其实在旧约和新约啊，这个信这个词啊，都不是说你心理上的相信，那只是开始，真正的相信是说我心里知道，我确认，然后我就去跟随，跟随什么？跟随上帝所吩咐的事情，这个叫做真正的信，这个叫做真正的信。那我只是心里相信，坐那里什么都不动呢？啊，就是，我不能说他不信，我只能说啊，他信的好可怜，好可怜。所以到等到这个第十二节的时候，征战都是上帝打的，讲得很清楚，都是上帝带领。第十三节，我赐给你们地图，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的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中的果子。啊，你看，讲到这里的话，大家应该有一个大的这个图画出来啊。这个迦南美地哈，有人在那边哈，城盖好了。地种好了，果子都结出来了，于是上帝把这些以色列民带进去，是不是很美好？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描述，有没有想到新约耶稣怎么说？我现在离开你们到父那里去，在我父家有许多的住处，对不对？我到那里，我先回到那里，然后呢再过来接你们，是不是有异曲同工的感觉啊？很像啊，天上的家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对不对？我们做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到了天家里面，是不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有，超过你所求所想。所以我就在这边等着了。不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第十四节啊， 他就在讲了，上帝安排好了一切，又把以色列民带进去，所以呢，第十四节啊，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告诉他们说，上帝的约定是不会后悔的，上帝的拣选也不会后悔，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那以色列民要做什么呢？以色列民也要守约，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你敬畏他，你才会遵行他吗？诚心诚意的侍奉他是什么意思？就是跟随他的意思，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吗？当时这个律法已经写下来了，他们就按照这个旨意来生活啊，这样的话就对了。好，所以我们讲到现在，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啊，这个他们就业的习惯就是讲一段再回来说一段，讲回来再回来说一段，而且呢，先是勉励，然后呢，就是警告。那接下来十五节呢，就是警告啊。十五节说，若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说，你们如果觉得跟上帝好辛苦啊，你们觉得跟上帝这个侍奉上帝真的是不太好啊，你们可以选择，你们现在可以有选择的权利的，啊，在列祖在大河那边也侍奉过假神呢，埃及嘛，啊，金牛犊嘛，哈。在河这边呢，啊，这边也有亚摩利人呢，也有迦南人的这些神呢，啊，你们自己选吧。但是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约书亚的这样的一个讲法呢，他先讲好了，他先讲出来上帝是如何信实的上帝，上帝的恩典是怎么实现在他们当中。接下来呢，约书亚呢就给他们一个挑战啊，你们现在可以选了，你们现在都已经看清楚了。带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偶像是怎样的神，怎样的假神啊？你们现在可以选，但是你们爱怎么选是你们的自由，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是一个挑战啊，其实也是一个鼓励啊。所以百姓就回答说了，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 带领出来，在我们面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在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所以他们很清楚，啊，他们是从埃及地被带出来的，上帝如何保护他，就像刚才约书亚所讲的那些事情一样，他们也都亲身经历过了。好，耶和华又把住在此地的亚摩利人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神。所以这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这是信仰的一个告白，他们认定这是他们的神。不过呢，约书亚呢，他还要继续挑战他们。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啊，会听到牧师的鼓励啊，上帝是这么信实的上帝，他赐给我们恩典，你们要不要跟随他呢？有人说跟随跟随啊，对。但真跟随的时候，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的啊。刚才是以色列百姓都讲述了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啊，但是没有提到他们的责任啊。约书亚就继续挑战百姓，提到他们的责任。第十九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你们想侍奉耶和华吗？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祭邪的神，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好，他提醒说，上帝并不是只是带给我们好处的。他确实带给我们好处，但是你要注意，上帝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你们犯错他不会赦免你们的。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与你们，奔了灭绝，啊，挑战他们，啊，你们侍奉耶和华是因为得了好处才侍奉他的吗？你们知不知道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你们知不知道在你们到新约哈，啊，我们知不知道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是圣洁的灵？你敢得罪他吗？所以约书亚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挑战，他说，你不要以为上帝给我们好处，但是如果 你得罪上帝呢？上帝一样降火给你，那你要怎么样？二十一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哎，这样讲的话，就是对的，这样就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只是因为好处跟随上帝的时候，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想到我的好处没了，我凭什么跟随上帝？这样的信仰是不正确的，这样的信仰是不清不楚的，这样的信仰呢，也不能让他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改变，而生命的改变是要付代价的。什么代价呢？付离弃罪恶的代价。你说离弃罪恶还需要代价吗？离弃罪恶不是应该的吗？是应该的，但是你要记得啊，罪人有罪中之乐，罪人有罪恶的引诱。很多人就是讲啊，这个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好，但是我就是不小心呢，上帝求你原谅我啊，然后第二次呢还继续，第三次呢还继续啊，这个就不是不小心了，这个是什么呢？他不愿意离弃罪恶，因为什么？因为罪恶给他带来好处，罪中之乐，他舍不得离开，每次就被吸引就过去了，他就忘记了在我们心中的这位上帝，在我们心中的这位圣灵是圣洁的灵，他不会对我们的罪恶做任何的妥协的，他也不会包容的，所以这是个提醒。那当约书亚这样讲的时候，百姓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想清楚了，我们跟随耶和华不是因为他给我们带来好处，而是因为他是真正的上帝，他是圣洁的上帝，我们要跟随他。好，那接下来呢，约书亚呢，约书亚还觉得不够啊，还要继续挑战啊，是你们认识上帝了，你们心里面也下了这个决定了，你们还缺一样东西。二十二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什么意思？你证明给我看，你证明给我看，证明你心里真的有什么。他说，百姓就是说我们愿意做见证。好，什么意思呢？你光对上帝有认识，你光对上帝有信心呢，你还要有相应的行为出来。你不能说我心里信上帝，手里还拿着一个金子刻的金牛犊拿在手里，舍不得扔，不行了。所以约书亚就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以色列的神。那百姓回答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们的话。好了，讲到这里的时候都讲清楚了，你为什么跟随上帝，你知不知道我们跟随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你想清楚了吗？好，你有跟随的行动吗？来证明你这样的一个信心吗？好，都有，他们都说没问题，我们都这样做，我们已经决定这样做了，我们现在就这样做吧。好，做做什么呢？ OK， 他们就把这些话，就当时呢这个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你说你不是已经立了约了吗？对，是立了约了，他们跟上帝立约了，但是他们这个现在约书亚要跟百姓立的这个约呢，就是来证明说你们真的在上帝面前宣告说我们要跟随上帝。就好像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啊，牧师不是会问我们吗，你相信，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吗？我们都说什么？都说信啊，信下来，信，既然说信的话怎么样？受洗啊，受洗是个仪式啊。那接下来呢，受洗之后呢，你要过教会的基督徒的正常的属灵的生活了，参加聚会，读经祷告，传福音，奉献，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对不对？这些都是要做出来的，不是光在心里想的。这就是这个约书亚跟百姓立约的这个意思，他就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法典章。他把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圣所的旁边。他在事件约书亚跟百姓立约了。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立约到底跟之前有什么不同的含义。我们都知道之前在西乃山呢，上帝通过摩西跟百姓立约啊，那等到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转来转去，一直到最后摩西要离开的时候，他在整个的这个旷野之地啊，也不断的跟百姓在 强调啊，在跟他们立约，这都是在讲如何来跟随上帝，如何来跟随上帝啊。当然，它这里面的条款呢是非常的仔细的啊，非常的 detail 的啊。那我们今天不做太多的详述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去按照现在你们讲义上看到的这个经文呢，一个一个对比来看啊，这西乃之约，还有这个旷野的这个摩押平原之约，和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个事件之约，他们有相同的这个结构来讲。第一，都有前言。那约书亚二十四章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了啊，上帝是怎样的上帝，讲得很清楚。那第二呢，这个他就做一个历史的叙述啊，在西乃约啊、摩押平原之约和事件之约啊，他们都讲了上帝如何带领他们出来，一模一样的。啊，接下来呢，就讲了一些普通的条款。啊，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吗？啊，你们应该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的侍奉他啊，不能像你们列祖那样哈、啊，要把列祖之前在侍奉那些假神都除掉。这是一些普通的啊条款啊。那还有特殊的条款，特殊条款呢，在西乃约和摩押平原之约里面讲的更详细。那在事件之约呢，他就没有讲的那么多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西乃约和摩押平原之约的那些特殊的条款讲的是什么。那接下来呢，这个约书亚呢，他就开始对这个啊整个这个约的内容啊做了一次的宣读，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哈，这个25节26节，他就把这些话呢都写在律法书上，都刻在这个大石头上啊，然后这个石头呢就成为了一个见证啊，就立在这个他们中间了。那在27节呢，约书亚就对百姓说啊，说你看这些石头可以为我们做见证，做见证啊，所以这个见证是非常重要的啊。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有立石为证，对不对？过红海的时候有立了12根柱子为证啊，都是一样的。那这些立石为证的这里面上面记载了什么话呢？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上帝的咒祝福，另外一部分是上帝的咒诅。祝福和咒诅中间就是以色列民应当效忠上帝而守约，效忠的在祝福之，违约的在咒诅的这边，这就是上帝的约。好，那讲到立石为证啊，立石为证，好，这个立石为证呢它有一个特点。27节啊，约书亚对百姓说，这些石头为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些石头就向你们做见证。就有点像法庭啊，法庭的话不都写一些证据吗？都写一些证据吗？一些誓约书吗？然后最后签字吗？然后如果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违约的时候，这些东西拿出来了，说你看当初你是这样签的，可你却是这样做的，那这个你签的这个内容啊，这个石头就要证明什么呢？证明你们的不是在哪里啊？所以根据这个来做出一个刑罚的判断，有理有据的。好，那讲到这里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总结了哈、啊，就是一个总结了。所以这个立石为证啊，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是非常那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因为之前我们说到，为什么要立石头呢？因为石头保存了很久嘛，在当时啊，石头是保存最久的，其实在现在可能也是最久的啊，可能也是最久的。那在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有立石为证啊，那直到后来他们在事件立石为证啊。那考古学家发现呢，在真的在事件里面有一块石头，他们就推测可能这块石头就是当时的那块石头的一部分吧啊，那有可能啊，一直留到现在。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是永远有效的，永远有效的。那 当以色列的百姓、啊、把这件事情都做完以后呢，他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就开始自己的生活了。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也在自己的家庭中，在自己所在的教会当中就开始我们这个属灵的生活，但是在他们当中立的这块石头永远有效。 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中，圣灵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的这个上帝的话语永远有效啊！我们也一样来遵行，就得祝福。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约书亚的这个埋葬的记录啊。这个埋葬的记录呢，它讲了三个部分啊，它不仅仅只是讲约书亚啊。好，我们看29节哈。那这些事情以后啊，就立约之后，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啊。一开始约书亚说：“我现在要走世人都走的路。”就是这件事情啊。那以色列人就把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加山的北边。约书亚就这样过世了啊。不管是多么好的领袖啊，都会离开的。重点不是这个领袖离开了多么的可惜啊，重点是这个领袖他是不是把他从上帝那里得来的这个属灵的产业就传下来了，而是不是后面的人都已经真正的领受了从摩西尔来的，从约书亚来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宝贵的产业啊，永远不改变的产业。好，那在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呢，那些知道以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注事的长老，这个还在的时候呢，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这句话里面有一个伏笔哈，你要注意哈，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注事的长老，就是知道约书亚的，认识约书亚长老啊，所以约书亚的这个属灵的领袖的最宝贵的这个产业已经传给这些长老啊，这些长老还在世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那他们要离世之后呢，所以你看40节啊，一片混乱啊。所以信仰的纯正是何等的重要啊。啊，那当然这里面并没有讲的那么详细啊，这里面就是说听从约书亚的这些领袖的长老，他们保证了他们这一代的以色列人都侍奉耶和华。所以每一位领袖啊，你没有办法想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啊，你只能保证你这一代和你的下一代，你把信仰的传承做到完全的没有错误，你的任务就完成了。约书亚他就完成，就像摩西当初完成的一样，摩西所领受的属灵的产业全部交给约书亚，约书亚也把这个产业全部交给这个以色列人这些长老了。而这些长老在世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他们也真的是把这个产业往下好好的传下去了，这就说明领袖所应当负的责任。好，约书亚他的事情就在这里。那接下来他又这边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还记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带着约瑟的骸骨出来吗？而且约瑟是多少岁离世的？也是110岁，跟约书亚的年岁是一样的。那约瑟从埃及被带出来的时候呢，他是不能把约瑟的骸骨留在埃及嘛，之前他们就这样的决定的。所以他们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约瑟虽然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但是他的骸骨放在了迦南地，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个那个地方呢，那一片地呢，就是约瑟子孙的产业啊，以法莲和马拿西的产业，就是这样。好，他们就已经实现了当初约瑟在埃及对他们讲的啊这个心愿啊，上帝连这个已经过世的约瑟的他的心愿都满足了，不仅是满足他们这一代的人，上一代的人的心愿，上帝也都满足他们。那接下来又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小山上。以利亚撒是祭司啊，他是亚伦的儿子祭司。所以这一代领袖你会发现啊，当这一代领袖过世的时候，这个带领的这个约书亚啊，他过世，然后呢祭司也过世，这两件事情记在一起，就是说这个时代结束了，要开始下一个时代。 那约书亚的下一个时代是谁呢？就是以色列那些各个支派那些领袖，特别是长老。那以利亚撒的他的接下来的这个继承的神是谁呢？他的儿子腓尼哈，就是祭司，下一代的祭司。那这一代都已经结束了，就好像摩西那一代也结束一样，一代一代就结束下去，这一代都会过去，对不对？然而呢，上帝的约定、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恩典永远长存，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当我们读完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有个什么样的感想？约书亚这一代他实现了跟随上帝的这个他们的约定，而上帝的应许呢，也真的在他们身上就这样实现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当中有一些神学的主题。好，约书亚警告以色列民呢，不可离开耶和华。那如果真的离开了，如果真的离开是什么呢？我刚才我们其实仔细讲过，约书亚反复的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信仰的重要性。信仰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最珍贵的，其他的可以丢弃，但是信仰不能丢弃。你不丢弃信仰，其他的还在，当你丢弃信仰的时候，可能其他的就都会不在了。所以信仰是我们永恒生命的核心的，离开就意味着失去永恒的生命。但是你千万也不要再想到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都是罪人的，有的时候就会这样想，我不是得救了吗？我怎么会失去呢？问题是真得救的人会跟随神。如果一个得救的人他不跟随神呢，他可能没有真的得救，他以为他得救，他这是在利用上帝，所以他可能真的就根本就没有在这个信仰的里面。很多人说我信了，后来我又离开了，我请问你，什么叫做信了又离开了？离开就意味着他不是真正的信，真正的信是一直跟随到底不离开才是。你看整本的那个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啊，他都在反复强调一件事情，你相信吗？你遵行吗？我请问你，遵行是有一个程度界限吗？我遵行到几岁为止？我遵行到什么程度为止？没有。遵行其实就是在新约当中所讲的信，这是一个持续性的现在进行时的动词，没有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呢？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怀中的时候，你就息了地上的劳苦，得享上帝永恒的福气，就是这样啊。所以不能离开，这个意思是说不能离开。所以你千万不要说，那我如果我离开，明明说你不能离开，你还为什么说我如果我离开呢？你想试试看啊，不要这么可爱。有些事情呢，你可以试试看，比如说我用手去摸一摸那个东西烫不烫手，没关系啊。你说我用针刺刺我的眼睛试试看，你试试看，没有补救的缘，没有补救的这个机会的啊，因为你用一个最简单的动作，毁掉了一个最宝贵的东西。上帝给我们东西是最宝贵的，不要轻易的毁掉它，要好好的保护它。就像耶稣在形容这个天国，到底什么是天国？当一个人看见了这地里有宝贝哈，挖出来哈，一切的产业都不要了，把它买下来，把它挖出来哈，拿在手里头，要这样的态度对待信仰，这样就对了。那第二，我们再看这个历史为证哈，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历史为证就是表明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可以看得见，不仅是我们自己看得见哈，别人怎么能看得见我们有这个信仰呢？旧约是在历史为证的，那我们现在不需要立石头了，那我们要立什么？耶稣说，我们是什么？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要让人家看见。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历史为证，我们就是石头，懂了？我们就是那块历史，我们自己就是上帝的见证，就是这样。不仅是向世人表明我们信仰的凭据，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信仰。那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领袖的埋葬的记载， 提醒我们什么呢？第一，领袖他们埋葬的事情被记下来。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是遵行神旨意的最好的榜样。他们把属灵的产业这一代都做完了，然后下一代已经传下去。所以领袖的埋葬就是意味着让我们说，我们也要传承上帝的信仰。我们要留下什么可以值得后代纪念的东西呢？我们可以留下什么最好的东西给后代呢？不是你的遗产，不是你的房产，不是啊，是我们的属灵的产业啊，我们可以叫做属灵的遗产啊。好，那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啊。第一，我们会对我们的下一代叮嘱什么事情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了，约书亚对这些百姓宣读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可以选择哦，是跟随上帝还是跟随那些假神啊？你们可以选择啊。百姓怎么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又挑战他们，你们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啊，是圣洁的上帝啊。如果你们信仰有偏差的话，上帝不会对你们客气的哈。啊，他们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哎，对，所以我们会对我们的下一代嘱咐什么呢？一样，就这样嘱咐就对了。我们的信仰是最重要的，而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仅仅的信而已，真的要认识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他也是圣洁的上帝，他是不会容许任何罪恶的上帝，就是这样。那第二，我们应当如何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约中呢？上帝的约他一定会守约的，那我们呢？我们当然也要在他的约中啊，这个约中听从神旨意的，就领受神的应许；背逆神旨意的，就面对上帝的公义，就是这样。那你要怎么保守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那心里面什么最重要的？心里面上帝的话是最重要的。当你的思念，当你的意念，你的想法，你的决定跟上帝的话不一样的时候，我奉耶稣的名劝你赶快丢弃自己的想法，按照上帝的想法来做，你就真的明白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啊！虽然约书亚记这门课程我们学完了，我们也真的明白主你的心意是何等的伟大啊！主你的约定啊，主你的赐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的产业啊，是何等的美好。但是我们也要牢记啊，主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面对我们各样的征战，我们都要尊你为大，我们要尊你为圣，我们要放下我们个人的想法啊，弃绝我们个人的私欲，来好好的来跟随你。愿我们在这世上的每一天都能越来越像你，让世人都能看见啊，我们就是你在这世上立约的石头，让众人都看见啊，让显出你的荣耀来，让他们都归向你。谢谢我们的恩主，继续保守我们。虽然课程结束，但是我们的跟随你的脚步从来就不会停止。求你来恩待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